好，我来先稍微补充一下这个黑板上的这个说明啊，就是一般我们提到看见，就是产生眼识呢，比如说我看见这本书，我看见这本书，这本是一本佛书啊，那其实呢，我看见这个作用哈，了别这个是佛书，这一个认知作用呢，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呢，它已经跑过很多次了。就是在佛法的心路的分析来说呢，它已经是跑过很多次。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一般我们讲说，如果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对象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像我们唯识学所讲的，就像阿赖耶识，它是在睡眠的状态的，对不对？因为所缘还没有出现嘛，所以它就像睡眠的状态。那这一种唯识学所讲的这种阿赖耶识呢，在南传呢就称为有分心。这九个呢，下面这一排哈比较多的这一排就称为九星轮，这个是南传的说法啊，有九个，它分的那么细。那上面这个是北传的瑜伽师地论的，只有五个啊，五星轮，但是他们都能够对应的起来啊。那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我还在心没有了别的状态呢，就是有分心，但是只要我的心这个转见呢，就是作意啦，就是只要我的心呢怎么样呢，去注意到所缘的时候啊，比如说诶，师父现在在讲话，我听到声音，这个声音让我去专注，本来我的心是不专注的，那我的心因为师父的开示呢，我听到师父的声音，我专注了，就是我把我的注意心，这个注意心所就是注意嘛， attention 就是注意我的对象，所以当我的心全心贯注在这个所缘的时候呢，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够了了分明，因为我有用心在听。那这一个作意呢，就是让我的心转向这个对象。那转向过后呢，它还不一定能够了别哦。转向过后会产生眼识 ，OK， 可能就是知道这个是声音啊，知道是声音，它只是了别这个是声音啊。那了别过后呢，它还不确定到底是谁的声音啊。那其实呢，我们产生了这一种眼识过后或者耳识呢，它会有一种领受、推度、确定啊。那这个确定呢，在瑜伽师地论呢啊，就是寻求跟决定啊，所以他说是意识嘛啊。那这一个呢，这三个都是属于意识的啦哈、啊，就是领受、推定、确定啊。那推度确定，那到了这个确定，比如说诶，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师父的声音，而且他讲的内容呢，就是佛法。确定了是我要学习的道理，所以我在这里我的心呢一确定了这些声音啊，那这个法的内容我能了别，这个是师父的开示啊，是导师的开示，那这样呢我接下去要做的动作就是造业心啊，就是我会怎么样呢，让自己产生欢喜的，有没有恭敬的、信受的等等的心，那这一种是属于塑形心，塑形心就是造业心，就是我不会怎么样的起，如果我听了开示过后，我起了这个毁谤的心，就是不信受的心，这个就是造什么业呢？造什么业？恶业。那如果我信受恭敬的话，就是善业。所以瑜伽师地论的翻译蛮好的哦，它是用两个，对不对？它用染心还有净心，染就是恶业，净就是善业啊。那我们造业过后呢，我们的内心会在等流啊，或者是比所缘呢、啊，就是在对于前面的那一个造业心呢，它会在留下影像。所以这个比所缘呐、啊，哈、啊，就是或者是等流呢，就是对于前面的造业心留下影像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导师这里所讲的一个看见这个作用啊，这个事项呢，如果在阿含经的分析， 他已经是有这五个啊五个因缘条件。那如果是依瑜伽师地论呢，就有五星轮啊这种过程。那如果是依这个南方上座部的呢，就是有九星轮更为细啊。所以这些就是观察缘起呢，我们要去了别的种种的因缘啊。嗯，好，那我们来继续看第二十页啊。大家如果有兴趣这个认识的过程哈，这个黑板所写的呢，在佛法的名词呢称为认识过程，我们认识对象的过程，大家可以参考佛法概论的第八章第二节啊，嗯，那边有说明。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二十页。那再来就是说人，那人呢是生理、物理跟心理的因素所组成啊。那佛陀分别人总不外乎根、净、世十八界的总和啊。那十八是从哪里来呢？就是六根、六净、六世、六三、六十八啊。我们有六个根，所以我们的对象就有六个啊，有看的、听的啊、嗅的、闻的啊、触的啊，这种就是六个。然后视呢也是分成六个，眼的眼视、耳视啊等等，总共有十八个。那人的活动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佛从来不将人的一切归结为物质啊，以为一切都是由物质而生啊。那虽然佛法中有说唯识唯心，似乎跟一般的唯心论一样啊。那其实呢，导师认为唯识学啊，他们也是讲缘起的，他们也不是只有说心就能够生起万法，它还是有种种的条件啊。导师这里说，一切现行的种子啊，而种子也不外乎根净世的种子啊，所以十八界。从十八界而生一切啊，所以它也是有包括生理、物理跟心理的，不只有心事啊。那如果只是认为心能生起一切的话，就会落入什么呢？从一生起万法的这种过失啊。所以唯识学啊，哈、啊，要了解的跟缘起法要吻合，否则呢，很容易落入这一种神我的理论啊。所以世间的学术心事呢，思想啊，学术思想种种见解啊，都以为只有这个或者是那个，偏执一边啊，以部分为根源，那这是违反缘起正见的 啊。好，我们看小节，佛所说的缘起呢，不是武断的，它是就事论事啊，阐明缘起的事项不落两边。那也就因此要更深刻的通达缘起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理性啊，就是 formula， 如果按照英文来说的就是 formula 啊，就是它是一种理则啊，就是生住异灭因果的一种理则啊。那如能够对缘起说而有所理解，就不会陷于偏见。那这个是佛说缘起的一个深意所在啊，所以我们要对治这个见执啊，见真的就是要学习缘起法，缘起正见就对了啊。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对治慢。括弧一，人人都有慢心，都直觉自己超过别人啊，慢心如过分发展了，就会在物欲上、意见上凌驾别人啊。这个物欲就是前面的欲争，意见就是见争啊。那有人慢呢，会把前面两个发展的更严重啊。那佛法怎么对治慢呢？就是要以这个平等观来对治这个慢的病。众生是平等的，不要以为自己特别优越啊，胜过别人啊。佛出世的时候，印度的神教假借神权建立四种阶级啊，就是婆罗门啊，就是宗教师，或者是武士啊，就是刹帝利，那胜过其他的两个阶级， 最差的就是手陀罗啊，就是没有财产的农工或者是贱民啊。那这里就少了一个啦，少了吠舍，少了吠舍。这里总共有四阶级哈，导师少列了一第三个啊，就是吠舍。这个，那吠舍的话就是这些农商啦哈，嗯，他就跟农商啊，农商啊，劳工阶级，对了对了对了，劳工阶级哈，嗯，好，我们往下看，那其他两种呢，就是主要是最后一个了哈，首陀罗他连宗教的那个什么资格都没有啊，信宗教的资格都没有啊，轮回的资格也没有。那佛为此而宣说众生平等，反对人为的阶级制度啊，认为职能跟职业即使不同，人类的本质是平等的，而是用现生的行为道德不道德来决定一个人的高贵跟下贱。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蛮好的，老师讲到，对不对？人啊，人的这一种高贵还有下贱呢，它是以行为道德不道德来衡量的，不是以我们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还是没钱的家庭来决定的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人啊，在佛法来说，我们很高贵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道德很高，不是说我们很有钱。很有钱也不见得道德很高啊，因为钱来自不干净的管道，对不对？那有钱也不一定好。当然如果说有钱又有道德，这个是最好的咯，对不对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个人或者是民族有时比较优越，但没有永久性跟绝对性的啊，因为这是因缘所成的啊，某一个段落的情形而已。唯有不断的行善增进，才会向上而不至于堕落。所以我们一般不是有讲吗，我们有福才，我们有善根有福德才能够享福，对不对？但是如果享福之余不会培福的话，用完就没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导师这里说福德啊跟优越它不是永久性的，如果我们没有不断行善增上，它会堕落的一天啊。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确立众生平等的观念呢，就能够克服这个慢心啊。好，我们来看21页括弧二，人的慢心在受到欺辱毁谤时最难控制。那平常都说忍辱忍辱啊，但是事到临头是否真的能忍呢？不容易啊哈。我觉得哈，以前我们大家都会讲男众啊，比较会冲动，但是我觉得现在男女都差不多了，因为女的有些也是很凶的啊，嗯，也不甘示弱的啊，嗯。我们来看导师说明哈，如碰到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来欺负我，打又打不过，莫可奈何，只好忍一下。一般人如果遇到对方权势大、财富大、气力大，这种无可奈何的忍算什么忍啊？就是他权力比我大，财富比我大，气力也比我大，我逼不得已才要忍。这种导师说，这个不是叫做忍辱波罗蜜，不可以叫做忍辱波罗蜜，不是真正的忍。我们看往下看哈，真正的忍啊，是他欺负你，对不起你。但是他什么都不及你，你有力量对付他，而你却容忍他、包容他，认为他的本性跟我一样，只是一时糊涂烦恼，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到熏染，所以我不要跟他计较。能够这样的情况下容忍对方，才是真正的人啊！就是我们有足够条件反驳他的、反击他，但是我要包容，我要怜悯他，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忍啊！忍呢，也要有慈悲心才得的哈。确信人类平等，修其与共啊！ 当没有快乐时，要以慈心来普利众生，在苦痛中要以悲心来拔除苦厄啊。对于众生的苦乐还有快乐呢，要流露出无限的关心，利济他都还来不及，怎么因为小小的不忍而打击对方呢？所以综合上面来说，有平等观、持忍心、傲慢心，也就能够减轻降伏啊。所以我们要对治这个慢心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平等观，一个就是持忍心，两个啊，你把这个圈起来就对了啊。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对治愚痴啊。好，挂虎一，佛开示我们对治愚痴，就是要有正确的知见啊。这个知见就是智慧的意思啊。偏见呢，是由于愚痴而来的，离开愚痴就是正见啊。所以这个愚痴不容易离开呢。他说离开了就有正见么？现在我们没有正见，就证明我们有愚痴啦啊。这句话就倒过来想，就是知道了哈。这里说的智慧跟正见呢，就是人生的智慧啊。那对于人生有正确的见解，才能够踏上光明之道啊。所以这个见解啊，这种听闻佛法能够建立起的见解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哈。能够对治我们的愚痴。好，我们先来看佛教导我们的见解，第一个就是世间正见啊，总共有四项。三项。第一个是有善有恶，我们要确信我们的身心活动啊，思想行为有善也有恶，有道德跟不道德，这是建立在人生正见的基础上。那中国的这种这个王阳明啊，也曾经说过啊，知善恶就是良知，就是良心啦啊。那这是我们为人的基础，我们必须要明辨善恶，善的应该做，恶的不应该做啊。这个是对治邪见的第一招。大家觉得这个有善有恶容易做吗？啊，有善有恶啊，有善有恶，好像如果这样看过去，好像蛮简单的，对不对？我知道善跟恶，哎，但是知道是知道哦，问题是还是很喜欢恶的哦。你知道吗？知道是知道哦，恶的很喜欢，然后善的呢懒惰去做。所以呢，知道有善恶，知道有这样的观念，但是不去做的话，还不能成为自己的见解的，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世间正见当中呢，知善知恶啊，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这一种知善知恶的正确的见解啊，要到什么程度呢？要到直善固执那一种程度，直善固执。但是直善固执，因为他现在还是讲世间正见嘛，我们要有这种直善固执的这种坚忍。那如果说到了出世间正见呢，那就要调和了啊，就不能够呢直善固执，要呢就是要有这种缘起的正见啊，因为他自然就会离恶向善啊。再来第二个，世间正见就是知因知果，知因果、业因感果报，也就是缘起的道理啊。那善行善心善行有善果，那恶心恶行有恶果啊，有恶报。好，我们看22页，即使目前未见果报，但是善恶的果报呢，成熟的时候就会到来啊。所以我们说善恶终究有什么，有会报，对不对？只是时间未到啊，我们都会讲嘛哈。道德不道德的行为要自我负责，无可逃避，一定会报。那这一种知因果的正见呢，会导引自己向善离恶。那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建立的，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呢，虽然是说在我们的社会有些人支持废除死刑， 有些人坚持要死刑，对不对？要建立死刑。但是其实不管你是建立还是废除，能够根治问题吗？不能的。它只是相对有它存在的意义，但是它这一种用这一种压抑性的这一种惩罚，其实在佛法来说哈，它没有建立这个因果的观念的话，你怎么样去压抑它，它都不是人真正能够处理社会上的根本问题的。好，所以我们呢要真正了解佛法所讲的这一种所有的一切都是由自己来负责的话，这一种因果的正见呢，我们就会建立起离恶向善的这种行为。否则的话呢，我们用这一种压抑性的呢，压制性的，这个是不彻底的啊，不彻底。好，第三，要建立繁盛的知见啊。我们在生死轮回啊，受到三恶业力的束缚，在人天或者是三恶道不得自在。如果不得解脱，永远就是这样大转啊，打转。幸好生死是可以解脱的。那他是有超越生死凡夫成为圣人的可能，所以我们要确信有圣人这个世间。以前哈，我对于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疑惑啊。虽然我知道有凡夫圣人，但是经常我都有听到别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诶，现在这个世间有阿罗汉吗？有菩萨吗？啊，我们都很想看一看他长得怎么样，对不对？哈，其实我自己也有很多这种想法哈，因为有些人说，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依靠的这种善知识都是凡夫啊，啊，那我们很想找一个圣人来皈依啊，对不对？我看性空长老的那一本书啊，他上次我不是有跟大家介绍那个四无量心，对不对？性空长老写的那一本书四无量心，他在后面呢，他就有讲到，他说我们修行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一定要相信这个世间有圣人，而且是很多。他讲哦，他说不是一个，他说是很多。他说，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一些缅甸的禅师，就是他们介绍缅甸的情况啊。他说在缅甸呢，他们还是有很多修行者看得到天人，看得到天人呐、啊，不是幻觉啦啊。不像台湾那些党弟啊或者是什么有一些假的嘛，他看不到的，他说他看到啊，骗财骗色。但是人家那种缅甸的一些修行者，他们真的是看得到的，禅定当中可以看得到天人。那当然是不是圣人我们不晓得啦啊。不过我们要建立自己有确信有圣人的这个观念呢，对我们修行它是有那种信心的啊，有信心啊。如果我们不建立这样的观念呢，是没有办法成为圣人的啊。好，我们来往下看。这样的了解信仰会使我们在人生的善行中种下解脱善根，尽向圣人的可能啊。这个解脱的善根就是真上意乐啦。我们一般讲真上意乐有没有，就是一种勇猛的心，这种心解脱的善根就是出离心啦、啊、就是出离心啊。那也许有人问说，那出离心是什么呢？就是厌离生死，心求涅槃，就是这两个叫做解脱分善根啊。那我在注脚66那个注脚啊，不是这个，那时候我做讲义的时候这个资料不是很清楚啊，所以我会换另外一笔资料啊，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解脱分善根，其实就是对于生死跟求涅槃的这种真上意乐啊，就是出离心，叫解脱分善根啊。如果我们真正有发了这个出离心呢，就是有知道有成为圣人的可能啊。所以这个解脱善根呢，其实它是很重要的。那在论书呢有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一条鱼，如果说我们要去钓鱼， 如果这个鱼，这个这条鱼啊，给它吃吃了这个饵啊，鱼饵，我放长线，随便让它游，游到它没有力气，我可不可以把它拉上来啊？我给它随便游啦，因为它吃了我的鱼饵，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拉上岸来？有，对不对？这个解脱善根呢，他就是用这样子的很奇特的譬喻。他说我们修行人如果有种下这个善根，就好像吃了鱼饵的鱼，不管你在三界怎么轮回轮回轮回，总有解脱的一天。所以这个解脱的善根啊，在佛法来说就是出离心，很重要的这个出离心啊。有出离心的人啊，不管什么环境他都不会让自己堕落的，都会修习善法啊，不管环境啊，种种的考验他都能够自己克服啊。所以啊，我最近啊，在那个在写感言的时候呢，我就有写到一句话啊，我说我们有一些人的道心如果没有建立在这种出离无我的基础上呢，这种道心是不牢固的啊，这种道心是不牢固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些人谈修行，谈修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顺境逆境的时候有没有跟着转？如果我们在顺境逆境都不动的话，这一种修行人的气质是最漂亮的。所以我写啊，我这样子写啊，我说有的修行顺逆不动，气质最美。哎，我最近有写了一首诗呢，在 FB 我有发表在上面。因为我在上个礼拜我们在六龟上课的时候啊，刚好是下雨天，我在早课过后啊，诶，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灵感，所以我就给他写下来。其实我写那一首这样子的感言啊，大概两分钟而已，大概两分钟而已啊。所以大家就是我们意念佛法，在思维佛法，如果说我们的心有很投入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有很多体悟的，有很多感触啊。所以我们要谈修行要谈实修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对于顺境逆境是不是可以如如不动，如果不可以的话，就是你没有修行的气质，你只是用外表穿得好看啊，那就是用外表做给别人看自己有修行。所以真正有修行人的气质呢，你会觉得说，诶，这个人就是什么境界到他面前都如如不动，他能够把事情处理得很好，那这一种修行才入门啊。所以学佛啊，就是有时候要把握到一些要点啊。好，我们再来看出世间正见挂虎山。上面所说的是世间正见，那这一种正见只可以成为世间的善人，不能够啊减少啊，也不能够彻底的解脱生死。但是世间正见它能够让我们善化人间，减少罪恶忧苦，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毕竟它还是在三界轮回，所以呢还有不共世间的出世间的正见，这个就是缘起法则啊。我们要从这个缘起的法则当中理解什么呢？个人、社会还有一切的实相。所以这里总共有三个：个人的实相、社会的实相，还有一切法的实相。那所以这三个哈，它是谈什么呢？为什么缘起法当中要理解这三个？我觉得导师哈，他都用很白话的用语，白话到哈，有时候真的不注意的话，都会不晓得它里面隐藏了这么多啊。东西，我不要插太多了哈，我写在旁边，大家自己留意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个人，个人的实相。第二呢，社会。第三呢，一切啊。所以实相总共有三个，这个就是我 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导师在纵观经论说，我们观察缘起总共有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净诸身心，观察我们的身心的缘起，个人。第二个呢，社会呢，就是自己跟他人，人与人之间啊，叫做自他缘起，自他缘起就是社会关系啊。那再来呢，一切呢，对，万物跟我啊，观察万物跟我哈，物我的关系。所以导师在这里虽然很简要的列了这三个实相，其实它就是包括观察缘起，由小而大的这一种观察啊。所以导师的文章啊，其实它都有很多东西很值得我们慢慢的去品尝的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浅近的来说，世间它没有孤立的、静止的，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咯啊，孤立的还有静止的，因为待会就是要对峙这两个，因为世间没有嘛，没有这两种情况，那它会有哪两种情况呢？啊，它一定是这样嘛，世间没有孤立的、静止的情况，因为一切都是什么呢？相关的，还有呢，不习变化的，就是延续的。所以相互关系就是和合的，它不是孤立的。所以和合呢，相互关系的和合就是对峙什么呢？对峙孤立。不习变化呢，就是相续的，它对峙什么？静止的。所以从缘起法当中，它一定是要观察法呢，它是彼此相关的和合相，还有呢不断的往前生住一灭的，所以它是无常相，一个是无我相，一个是无常相。好，我待会讲到下面，我再写一个写 这一段的要点给大家看啊。从无限的复杂人生中，却知前后延续自他依存的自己，其实也是因缘所有，没有实性可得。所以这个自己呢，就是上面所讲的个人啊，在我自己的身心当中，我要确知什么呢？我的生命呢是前后相续的，这个就是在时间上观察它是无常的。那我这个身心的和合呢，它是自他依存的啊，就是在空间上来说它是无我的。那所以呢，这样子和合的一个身心，哪有一个实在的我可得呢？所以这样子的主宰一切的我见呢，这种忘情的寂执呢，啊，就能够呢观察到它是错误的啊，万有的存在也不例外啊。所以导师其实他是从缘起的几个面向来谈啊，就是缘起是什么呢？它不是什么孤立的，那要用什么来对峙呢？啊，和合，哎，要用和合。那第二呢，它不是什么静止的，所以它是相续的。所以我们只要了解和合的法跟相续的法啊，那就知道呢，其实这里所要讲的和合就是无我，相续就是讲无常。所以任何法的生到灭啊，法的生起跟灭去，法的生跟灭，这当中法生起来了，生起来了法，它是不是和合的？是不是和合？它是不是相续？是，它没有中断嘛，所以它会生住，然后才异，到最后才灭，对不对？但是它灭了，是不是就没有了？灭了是不是没有？不会哦，它还会继续生哦。如果没有解脱的话，它是继续生的。所以这个图啊，大家可以自己将 降化啦齁，就是灭了之后呢，它其实也是会继续生，生了又继续灭。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只是灭的这个阶段啊，有时候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不记得过去的这个生命的消失的时候啊，啊，面目全非了，所以另外一个生跟灭又产生了，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在这个法的生灭过程，其实缘起的观察，其实真的没有甚深的禅定跟智慧，其实是不太容易观得出来的，不太容易观得出来啊。嗯，假如我们带着我，带着常在修行的话，有时很难看得到缘起性，很难看得到缘起性。这个就是要多闻佛法啊，学习多深入一点。嗯，好，我们再往下看，缘起法是无常性，那必定是无我的。所以后面他，你看导师他用了无恒、无定、无常，对不对？其实这三个就是讲无常啦，因为无常性的后面是逗号嘛，后面三个才是才是顿号。所以呢，其实他这句话是这样讲，他说缘起法它是无常性的。那无常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永恒不变，没有固定性，没有长恒啊。那基于它是无常性，所以啊必定是无我的啊。所以它其实这句话简单一点，就是缘起法它是无常，所以呢无常故无我，这样啦啊。知道无我，就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就会尊重别人，跟别人和谐相处啊。所以我刚刚一开头跟大家说，一个圣人啊，体验到无我的人啊，他一定会尊重别人，会跟别人啊和谐相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啊，不管是好啊、美啊、丑啊，大家在一起是不是有缘啊？真的啊，我一直都是这样感觉，我们能在一起就是有缘，不管是好，人家叫什么好的啦、不好的啦啊、美的啦、丑的，就是有缘才会在一起。所以有缘在一起，我们要结善缘，不要结恶缘啊。那即使呢跟他的姻缘不是很好，我们也不要结恶缘啊。嗯，那佛为众生说法，宣说缘起无我，作为佛教思想的特质啊。所以这种无我的正见，它是对治众生的病根，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见执啊，这种错见啊，愚痴。要大家以无我来实践利益众生啊，因为有我的话，怎么利益众生啊？利益的也很有限呐 啊。所以真正无我才能够真的利益到众生。所以大智度论有提到说，如果我们发愿要去度众生，就不能想到自己。只要我们想到自己才去度众生的话，这一种度众生都是不是纯净的。所以你看有很多人啊，说我要去帮助别人，我要去帮助别人哦，有时候会想到自己，哎呦，我也是会怎么样的啊，我也是会受到那个影响的哦。就是你有考虑到自己的话，这种度众生呢，这种关心别人呢，都在佛法来说它就还不是100分，你可能是只有70分、60分啊。所以我最近看那个有一个报道说，那个德累沙修女啊哈，就是以前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这个修女啊，看她的那个说明里面啊，她有很多表现是没有这个我的观念啊，她才会影响力这么大。她就是在有两个国家要作战的时候，她不是跑到中间去吗？跑到这个两国的中间，她说很多小孩在那个都市呢还没有给她救出来。那本来啊，不管是什么相劝呢，叫大家要把小孩子先运输出来，你们要打再打，没有人听，对敌人也不听。但是这个德累沙修女知道之后呢，他就跑到那个战场去，去把那这个城市啊，把那些小孩全部救出来。两方听到德累沙修女到了这个战场，大家都 都熄火，都熄火。等他走过后呢，继续打，这样。所以这一种表现哈、哦，我觉得，当然他有神的这一种哈、哦，这种自己有很多体验啊。但是这种表现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没有以我为中心的这一种舍我为人的这一种精神，他才能够感动到连这种敌人也不愿意开火伤害这个女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无我的实践其实真的不是容易的，不是容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帮忙一些别人啊，或者是说我们这样子啊去说法啊，帮助众生，有很多人其实还是呢多多少少呢就想到自己的利益的啊，所以呢他能够呢说出来的法，或者是说他希望用他种种的方式来吸引很多信徒啊，他也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时候呢这一种手法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对不对？带来很多副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是无所求的这一种说啊，人多，像导师他的书里面就有写，人多人少没关系，只要我是以无我的心态呢在做法布施，那个就究竟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在事项上着力的话，就不会为这个外相所阻扰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如以这个无我的精神来处事待人，自然就能够正确合理啊，不固执自己的这种偏见，也就不会因为我家我族我国啊，总共有四个嘛，而引起人间的无边苦痛。这四个大家知道我们在前面有出现吗？我家族跟国，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身家天下，不是民族跟天下。我们在第三页哈、啊、有讲过这个，第三页大家翻一下，大家还记得吗？还给师父了了。第三页的中间刮胡一，有没有刮胡一？因个人、家庭、国家、世界、人类而引起的忧苦，对不对？有四个层阶嘛，哈，四个层级。所以在22页这里呢，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固执我见的话，这种身心、家庭啊、民族、国家或者天下就不会有痛苦啦。好，我们来看23页。第五，人世忧苦有待佛法的救济啊。人世间的纷扰忧苦使我们不得安宁，这是世间的现实。生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感触已经有很深啊。尽管有很多人说要救世间，但是世界却越来越险恶。那佛法怎么分析它呢？啊，那导师在底下列了三个方向。括弧一，有些人以为世间所以纷乱啊，是你抢我夺，是因为物质的不足而引起的。那其实就是导师认为哈、啊，其实物力的不足呢，不是世间忧苦的根本问题啊。因为放眼看现在世间物质产品丰富的已经过剩了，根本用不完啊。那导师在下面有提到说，就像现在经济繁荣物质丰富，我们不曾因此而解除忧苦啊。那所以呢，其实生产发达物质丰富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它是相对能减少问题而已啊。括弧二，有些人以为那世界乱呢是因为知识的愚痴啊，那文化不够发达而引起的。那然就是导师认为了啊，然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人类的知识科学的进步已经是进步神速了。那什么人造卫星什么啊，就不能不说是进步啊。但是知识进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人类的忧苦还是与日俱增。 所以知识进步，科学进步，飞机不能说不好，载人本来可以缩短距离是好的，但是用飞机来打战，杀伤力也增加，那这个就不好了啊。所以有一些人说这种原子啊、核子啊，发明是为了和平用途，但是还是走入是世界走入毁灭的危机啊。所以知识的发展也不能够根治问题。卦符三，有人认为是组织力的不足，而像一盘散沙啊，所以让世界的忧苦不断。那说到组织严密啊，这个就是导师的看法啊，也未必尽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集团，它的组织也很严密，但是呢，很快的，他们就会搞出两个对立啊，你骂我吵，闹得不可开交啊。那这个就是世间的现象啊。好，请看24页。解说。物力、知识力、知识力，还有呢这个群力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力啊，前面讲是什么组织力，哎，对，组织力。近代是非常发展的，但是为什么人间还是忧苦呢？最近呢，导师说看见有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够毁灭人类，只有自己毁灭自己。这句话讲的真的是很沉痛，也很值得反省啊。为什么呢？只有人类能毁灭人类，只有人类能够救济人类。所以归根究底呢，只有人的问题，这是合乎佛法观点的。个人不好好做，个人就受苦，家庭不好好维持，家庭就多苦，国家不好好治理，国家就多苦。所以全人类不改变方针，走一正常的路子，全人类的苦难还是很多啊。那到底正确的方针是什么呢？啊，我们往下看。佛法是真正能够救治人世间忧苦的良药。佛法的正确性是将一切问题归结到自己。归结到自己什么呢？归结到自己的，就前面所讲的四个问题，对不对？欲争、爱争、慢跟愚痴这四个。因此呢，真要拯救世界的扰乱、忧苦，唯有信仰佛法啊。当然不能只有信仰，而且要正确的了解把握佛法的精神义理，用到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很重要的。它这里有两个用，第一个是用到自己的身上，家庭上、社会上；第二个用呢，是用在物质上、知识上跟团结上啊。那这两个用大家把它标一下啊，那才能够达成救世的大目标啊。所以我说这篇文章啊，其实就是佛法的救世观啊。所以我一直说这篇文章就是佛法的救世观啊。为此，对于现实的忧苦、人类自相毁灭的威胁，特别要劝请信佛同仁，大家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去弘扬佛法，让正法的声音传到世界各个角落，让大家啊，就是这一种忧苦啊啊，那从临近自我毁灭的边缘救过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分析第一节的整个的内容啊，就是人间相互引起忧苦的救济啊。那下个礼拜我们就进入第二节啊，第二个大标题啊，就是因为导师把所有世间的问题都分析完了嘛，第二个大节呢要进入的就是归结到自己啦，所以先从自己先救济，然后再去怎么样呢？救济家庭、救济社会、救济国家、救济天下，这样啊。所以第二节就是回到身心来谈。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